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远离险恶，师父发表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参加欧洲法会西人学员分享体会，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2023年8月31日，师父新经文远离险恶在明慧网发表。2023年9月1日，师父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在明慧网发表。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3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8月27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师父为欧洲法会发来贺词，来自30多个国家的16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来自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以色列、瑞典、奥地利、俄罗斯、英国和拉特维亚的24位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分享了他们在参与主办和推广神运、媒体工作和正实法的各个项目中，面对困难和矛盾时向内找、信师信法、去掉人心和观念、做好项目的修炼体会。他们中有修炼了近30年的老学员，也有刚踏入修炼一年的新学员，学员们也表达了对师尊的无尽感恩，对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感到责无旁贷。
8月26日，上千名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巴黎共和广场，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呼吁制止迫害，多位政要到场支持。弗朗索瓦斯·霍斯塔利埃女士是法国前教育部长和欧洲委员会法国代表团副团长，她对在场的民众高声说，这里是自由广场，因此我们要在这里维护中国人民的自由，人们应该可以有自由的思想，能够自由的生活，并能自由的修炼，而这些在中国是被中共禁止的，我们应该把这些罪行揭露出来。集会结束后，游行队伍从共和广场出发，环绕巴黎城内主要购物中心，最终抵达交易所广场。下午4点，游行队伍移至巴黎13区，从意大利广场出发，环绕华人聚集的街道，再回到意大利广场。巴黎退休教师波蒂埃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没有警察来维持秩序，感到非常惊讶。他觉得法轮功学员的信仰非常好，说，真善忍是非常美好的价值，这个游行组织得很好，没有噪音，只有音乐，我觉得很强大，了不起。
爱尔兰西岸小城特拉利拉8月18日至23日举办特拉利玫瑰节，法轮功学员20日和21日参加了玫瑰节的市集活动，通过展示功法、真相展板等，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观众赞同真善忍，有游客说，真善忍正是这个世界需要的。来自德国的科斯顿说，讲真话，现在这样的世界太需要真了，至于善不用多说，我们都需要它。
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9日来到位于托斯卡纳海滨的阿尔贝塞海滨公园举办练功弘法活动，受到当地民众和过往游客的喜爱，他们踊跃学练法轮功。
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9日在第二大城市格拉兹举办信息日活动。一周前8月12日，学员们在奥地利圣博尔滕的市中心也开展了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向民众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为反迫害签名支持。一位从事过汉学研究的男士在和学员长时间交谈后，不仅为反迫害签了名，还拿了真相资料以便回去阅读，并表示要拜读转法轮。
俄罗斯第八届印度节8月10日至13日在首都莫斯科南部的梦幻岛主题公园举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示了真善忍价值观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4年的迫害，呼吁世人关注并共同制止这场迫害。主办方还给法轮功学员们颁发了证书，赞扬他们在本次印度节期间的参与和贡献。
匈牙利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2日在巴拉顿菲雷德小镇举办弘法和讲真相活动，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明白真相的镇民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用行动支持法轮功。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6日至13日分别在五个沿海城市康斯坦察、马马亚、埃弗雷诺德、南埃弗列和曼加利亚同时举办信息日活动，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黑海沿岸的民众。
西澳法轮功学员8月20日参加了在巴拉朱拉社区学院举行的巴拉朱拉社区博览会，演示功法，介绍法轮功，讲述真相，受到民众的赞誉。西佩斯女士来到法轮功展位前说，在这里我感到很快乐，我感受到很多令人愉快的能量。当你修炼真善忍这些原则时，你就是在亲身实践它，由此而散发出的能量会传播到世界并影响一切。她说，我一直在寻找更高层次的东西，这就是我在这里感受到的。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8月19日在伊斯坦布尔海滨盖达尔阿利耶夫公园传播真相。由于正值周末，公园里来往的民众很多，不少人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展示吸引。学员们告诉人们什么是法轮功，并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一周，国家级媒体机构 August News 刊登了有关法轮大法的信息。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历史、功法、祛病健身效果、所获奖项，也介绍了1999年7月20日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6日在费城中国城集会，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当天至少有30名华人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还有华人在麦克风前即兴演讲，痛斥中共的邪恶。
美国国务院立法事务局首席副助理部长菲利普·莱德劳8月18日在回复国会议员凯文·凯利的信函中表示，深切关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孟昭宏遭迫害的案件，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他说，我们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昭宏等良心犯。
美国新泽西州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9日来到新泽西海岸著名的旅游海滨城镇阿斯伯里公园镇，向当地居民和众多游客展示法轮功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
美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7日在休斯顿市中心举行，来自阿肯色、奥克拉荷马、路易斯安那、亚利桑那、德克萨斯等多地的法轮功学员怀着喜悦和感恩的心情相聚于此。现场提供中英粤三种语言的同声翻译，与会者静心聆听每一篇交流。
接下来请听参加欧洲法会西人学员分享体会。2023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8月27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参加法会的新老学员们纷纷表示，法会交流让自己受益匪浅，大家比学比修，共同受益。据法国佛学会负责人唐汉龙介绍说，今年与会的法轮功修炼者来自欧洲31个国家，共1600多人。与会者是历年之最，所以法会除了主会场，还设了三个分会场。唐汉龙分析，今年参加法会学员人数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2023年的神韵演出在法国有约10万人次观看，许多观众观看演出后购买了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和《法轮功》。神韵在法国今年的演出季共售出上千本法文的《转法轮》和《法轮功》。他说，这些购买了大法书籍的观众，不少人看书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在家独修多年的学员开始和当地其他同修取得联系，于是也能参加这次法会。
对身体的不适有新的领悟。来自奥地利的亚历桑德拉·凯格是从2017年开始修炼的，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欧洲法会。他喜悦地说，在昨天的游行和今天的法会上，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同修，我可以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和整体的力量。在亚历桑德拉谈自己的体会时，正好是学员们刚刚吃完午饭的时候，他环顾周围正在休息的同修们说，您看，刚刚这里看上去很嘈杂，但是大家吃完东西后，这里却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任何垃圾。我可以感受到修炼人的场很正也很纯净。谈到自己的收获，亚历桑德拉表示自己常常把身体上的不适当作干扰，而一位在神韵做主持人的同修让他有了新的领悟。他说，当这位同修嗓子疼时，他没有把疼痛看作难关或是干扰，而是悟到是师父在给他调节音域。于是我明白了，对自己一直视为麻烦和干扰的事，还可以有另外的理解。一位瑞典同修交流的有关举办神韵演出的修炼经历也引起了他的共鸣。他感叹道，我的心愿是神韵能在维也纳国家剧院里演出。听了同修的交流后，我对自己说，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要有耐心，尽我所有的力量。我现在很有信心，神韵将来一定会在国家剧院上演。
把困难视为提高的机会。来自奥地利的马提亚斯·克仁是五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从那时起，每次召开欧洲法会他都会参加。他说，看到那么多的欧洲同修，大家共同在为救人努力，这让我感受到了整体的能量，我很受鼓舞。同修们在修炼上和项目中的交流给了我很多启示，也激励着我。对马提亚斯而言，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同修关于为神韵演出做保安时去怨恨心的交流。他谈到，自己在做项目时有时也会抱怨。他说，有时我会觉得别的同修对我不公平，这件事为什么该我来做而不是别人，于是我会带着怨恨心做事。通过同修的交流，他认识到，任何困难都是在个人修炼中提高的机会，我们能走过来，就能更好地做救人的事。对于将来自己会如何做，他微笑着说，就得把这个思放下，实际上并没什么不公平的事。
信师信法，不再轻言放弃。来自德国科隆的乌苏拉是一位修炼20多年的法轮功学员。谈到参加法会的受益，他说，这次法会让我对什么是信师信法有了新的领悟。给乌苏拉启发的是一篇为神韵卖票的学员的交流。他说，我看到他从未怀疑过，有缘的众生一定会来看神韵，哪怕是被拒绝，哪怕到了最后一刻，他也不放弃。 最后那些应该来的观众真的都来了。通过他的经历，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问自己，是不是也能像这位同修一样坚持到底？我发现我可能做不到。我在遇到困难或者被拒绝时，常常会放弃。很多时候，我想不到事情还有转机。而这位同修的修炼心得让我明白了，在做大法的事时，如果我在困难面前退缩了，实际上就是我没有做到信师信法，我忘记了师父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应该做的是在人的一面坚持到底，我以后不会再轻言放弃了。
年轻学员说，大法是唯一能救我的。17岁的阿里奥娜来自乌克兰，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欧洲法会。谈到修炼，他说，当今社会对人的影响非常不好，有时人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让我感到震惊。能学法融入法中，以及练功，都让我感觉很好，感到很舒服，很安全。我曾经历过没有修炼的时光，那时我感到非常紧张，没有安全感。于是我意识到，大法是唯一能救我的。练功学法后，我感到有了希望。谈到参加法会的收获，阿里奥娜表示，学员们的文章给了自己很大的鼓舞。他特别提到意大利学员写的有关为神韵找剧场的心得。他说，他们在和剧院打交道时，与那里的人产生了矛盾，可是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在那几个月里反复尝试去那个小岛告诉人们神韵。我们都知道神韵的重要性，这位同修内心的强大能量及力量，还有他对讲真相的坚持，都让我深受鼓舞。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依兰县法轮功学员白洪友和朱德山2023年6月7日被依兰县法院非法判刑，白洪友6年3个月勒索罚金10万元，朱德山2年10个月勒索罚金5万元，他们均认为此判决非法，正在上诉。白洪友和朱德山2022年10月23日被依兰县国保东城派出所和关岳派出所警察绑架。
福建福州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亚平于2022年8月17日散发大法真相资料时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福州第二看守所近一年后又遭网判五年半，2023年6月底被劫持到福建省女子监狱，目前在一号监区。狱中他坚持信仰，身体被迫害致高血压和糖尿病，家人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四川德阳市中江县苍山镇法轮功学员倪英女士被非法判刑四年。据知情人讲，倪英60多岁，2021年被遂宁大英县警察等非法抄家绑架，他被劫持到德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
河北新集市法轮功学员王桂李老太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1年11月6日被新集市公安局市府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3年6月21日，他被靖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在上报到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内审时，结果上报两次都不通过，8月9日获悉，王桂李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现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沙淑燕女士2023年2月1日传播真相被警察绑架构陷，近期她被哈尔滨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
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法轮功弟子张娟2023年8月18日被非法判刑三年半，目前张娟正在上诉。2022年4月16日张娟因讲真相被当地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刑事拘留，被转移到连云港市灌南县，在异地被监视居住，同时遭逼供。 2022年5月24日，张娟被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又被转到连云港市看守所关押。
广东茂名市高州市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于涛，于2021年8月被高州市国保大队城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2年3月，他被茂南区检察院的余华丹构陷到法院。2023年8月18日被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于涛当即表示要上诉。
广东东莞市法轮功学员戴小兰2021年6月被警察绑架，在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曾遭人下不明药物，导致他呼吸困难，四肢无力。戴小兰后被非法判刑两年九个月，2023年6月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8月，狱方称戴小兰的高血压症状严重，亲友担心她又要遭药物摧残。
山东济南市济钢法轮功学员许方全2022年1月去江苏连云港市女儿家探亲期间讲真相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连云港看守所。2023年2月24日被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非法庭审，8月18日被网判两年半。许方全及家属上诉。
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苗培华女士在经历多年迫害后，于2023年3月28日离世，年仅58岁。自中共1999年7月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后，苗培华先后被囚禁在劳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监狱等黑窝，遭受到残忍的迫害。苗培华1986年7月末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在山东省政府医院任针灸师，持有中医经络健康师和高级按摩师上岗证。1996年初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月，一身的疾病就全都好了。
吉林抚松县法轮功学员屈桂清女士遭迫害，于2023年8月10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屈桂清近两年屡遭中共人员骚扰迫害，她去世前刚结束非法刑期。
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郭庆女士于2023年8月8日在迫害中离世，终年69岁。郭庆生前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曾被非法劳教判刑。他在离世前的7月末8月初，仍遭到丹东市八道派出所警察、天后宫社区人员的电话骚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压我胸口的大石头消失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6日。我十周岁与大法结缘，是师父一直在身边保护着我，也是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修炼，而当真正实修后才知道自己的很多执着心如此强烈。首先讲一讲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修去怨恨心的体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重的怨恨心积压在我心底已经很多年了，还意识不到，导致我时不时的会感觉心疼，甚至呼吸困难，胸口就像有大石头压着一样，晚上睡觉时常疼醒，尤其在执着心很强烈的时候，胸口闷，喘气困难，平常生活状态也没有笑脸，一脸凶相，脸色也不好，经常要叹一口大气才能舒缓一些。因怨恨心太重，给攀比心、争斗心、妒忌心等等很多不好的心提供了温床。直到有一天，我公司新来一名女同事，她说话的态度随意，说话随便，不经大脑思考，语气不和气，常常带有怨气，思维方式另类，但是人还不坏，那也让我很反感， 尤其是他不懂的地方，我告诉他，他还不领情。其他同事也总拿他无底线的开玩笑，总在背后说他的笑话。我正好跟他是工作搭档，这让我每天备受折磨，工作很不融洽，导致工作效率很低。我把这事儿跟母亲同修在电话里说了之后，母亲说了一句，那不就是你的镜子吗？我一下愣住了。挂了电话后，我一个人静静地想着母亲同修的那句话，突然之间豁然开朗，这不是师父利用同修的嘴在点醒自己吗？心里一震惊，好像什么东西通透了一样，心里敞亮多了。在生活中，遇事不向内找，不修心性，一味地对外界环境的不满，怎么能是修炼人？他可不就是我的镜子吗？他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就是我自己在自己面前表演一样，跟我真的是一模一样。说话的语气、态度、内心的怨气，整天没笑脸，干点分外的活就不乐意，嘴还不好，跟谁都发怨气，好像天底下不公平的事都让我摊上了似的，还不理性，喜怒无常。我比他还大几岁呢，还满脑子想着人家怎么怎么不好，又想起其他同事背后说他的笑话，如雷贯耳。当时就感觉羞愧无比，无地自容，跟笑话我自己一样。我意识到自己说话被后天观念带动，很随意又自私，同时发现自己的不理性，尤其是很强的怨恨心。一，对自己父母不满，认为他们对我不关心，苛刻不说，从来没夸赞过我，稍微有些过失甚至错误，要么就是不搭理，要么就是口不择言，说气话，看不惯他们的倔强，话不投机半句多，总是大吵，就算他们说的对，我也不愿意听。二，生活中遇到不顺，或当某件事情自己没做好时，心情便会很失落，极其埋怨自己，觉得自己没用，怨天尤人。三，工作中领导交给我分外的活，嘴上不说，心里却已翻江倒海，怨他啥活都让我来干。四，当有同事需要我帮助时，心里也是很不情愿，内心嘀咕老半天，这么简单的事就不能自己去网上查，自己解决吗？非得啥事都要麻烦别人。五，当遇到不公平待遇时，用嘲讽的语气和口吻笑着跟别人谈论，借此来宣泄我内心的不满，还以笑容来掩饰。六，当我的工作成果被别人占有盗用时，内心别提多焦躁了，又气恨又无奈，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方面，时时刻刻都在记录着那颗怨恨心的表现。如此强烈的执着、自私、怨恨，我几乎每天都在学法，这么不好的心却没意识到。我沉默了，我知道，任何执着心都是修炼人要修去的心，分清那些不好的生命不是我自己。我心里求着师父加持，清除这些不好的背后操控我的生命，同时加强正念，用心学法。大法让我悟到，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业力关系的，不论是自己的家人也好，其他旁人也好，他们对我好，有可能是我哪生哪世也对他们好过，他们对我不好，可能是我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的时候，是有业力要偿还，或者有执着心要去，而不能用常人间的感情去衡量好与坏，从而给怨恨心有存留的空间。师父告诉我们，修炼要向内找，当我看不惯别人时，便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去掉那颗心后，空间场清亮了，散发出的信息也会使周围环境变好，就不会有争吵和不服气。告诉自己，得失心不要太重，一切随缘。当遇到烦心事时，我知道是自己太执着引起的，要向内心去修，而不是向外去求，修去执着心才会放松。在修炼中，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可能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都能映射出深层的执着心。此后，那女同事在我面前诉苦，说一些抱怨的话，发一些怨气，我不再是左耳听右耳冒，心里还看不上人家， 而是时刻对照自己要修掉怨恨心。当同事妒忌我时，我也不再是高高在上，觉得自己优越感很足，而是意识到自己也有妒忌心该修去了。当那个女同事再跟我说一些无聊且无知的话题时，我不再认为她智商低，没头脑，而是内心感激师父，把这样一个人安排在我身边，是为了使我修炼成熟。就这样，我每天跟她接触，工作得很开心，不再嘲笑她，不再轻视她。不久，她便离职了。其他同事找我帮忙，我都很乐意地帮助他们，跟所有同事关系都很融洽，领导再分派给我其他的活，我都是欣然接受，从无怨言。工作当中注意修口，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容量扩大了，心里不怨恨了，觉得身边的人都很好，做什么事都感觉不那么难了。我悟到，应该是一个人不过于执着自己的时候，大法会给予智慧，所以做事效率高一些，事半功倍。只有实修大法，真正修炼自己，向内照，才能体会其中大法给予的美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胸口的大石头，那种压迫感，不知折磨了我多少年的疼痛感消失了，胸口不闷了，不疼了。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拿掉了那些不好的物质，现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很好，跟人说话也都是笑呵呵的，是真正内心的笑，不是机械的笑。人也显得越来越年轻，一脸的凶相也变成了笑脸庞，晚上再也没被疼醒过。这让我想起在练功时，胸口尤其疼痛，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有时候甚至半分钟不能喘一口气。我知道是有不好的因素在干扰，发出正念，你疼你的，我练我的，求师父加持，清除干扰我修炼的一切因素。后来总是打嗝排气，我想应该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感谢师尊安排的一切，为弟子承受并给予弟子的一切。作为大法弟子，用法规正一思一念，在法中成熟理性生慧，注意思想说话行为不随心所欲。作为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就是真相的一部分。修好自己，才能让众生真正得救。以上是我个人修炼体会，层次有限，望同修指正。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正修炼的路》，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8号。2022年8月 A 同修被社区和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第二天 B 同修家也被一帮警察抄了家，并抄走了大法书等。 B 同修被带到派出所问话，问他的新书《红银六》是哪来的。 B 同修想 A 同修年纪大了，70多岁不能说，就说小某吧，指我。他想小某修得好，邪恶迫害不了他。于是在警察的再三追问下， B 把我的名字说了出来，说书是我帮他做的。事情发生之后，同修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要我把家里的书和机器收起来，有的指责 B 同修。修了20几年了，一遇事儿就出卖同修。我听到之后心里却非常平静，心想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既然事情已经出现了，就不要再去指责埋怨同修，都应该向内找，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邪恶和黑手烂鬼就是希望我们乱，希望我们整体出现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用人心看待所发生的一切，从而抓住我们的把柄迫害我们，还美其名曰在帮我们。我悟道，旧势力有旧势力的安排，师父有师父的安排，师父的安排就是将计就计，利用这件事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提高上来。有同修在我面前抱怨 B 同修，我说同修有错，不能互相指责互相埋怨， 应该互相包容，互相体谅，互相在法上慈悲地指出来，共同提高。一次在学法小组交流时，有同修问我， B 同修做出这样的事，你是怎么看的？我说，如果警察问我们书或资料是哪儿来的时，可以这么回答，不好意思，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在利益和压力面前，你们很可能会做出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如果那样，我反而害了你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你们会犯大罪，你们的未来怎么办？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慈悲他们，为他们的未来考虑。如果你们想了解法轮功如何的修身养性，如何的祛病健身，我可以什么都告诉你们。还有的同修为我担心，要防止邪恶放长线钓大鱼，防止跟踪。我理解同修的心情，是为我的安全着想。我真心的谢谢同修，我没有想那么多，更没有不安全和被迫害的概念。我认为这些想法都是人的观念，神不会这么想。也许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心观念，才会出现各种干扰或被邪恶找到迫害的理由。另外，同修为什么会有小某修得好这种想法呢？向内找，自己是不是有显示心，是不是有抬高自己，正视自己的言行举止，是不是给同修感觉表面上修得很不错了，实质上离大法、离师父在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还相距很远很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并没有把它看作是观难，而是把它看作是一次向内找修自己提高的机会。2017年冬的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男人，说是居委会的，当时只有儿媳在家。那两个人看到客厅电视柜上有三本转法轮，他们把书一字排开拍了照，而后又到房间里看到打印机正在打印年历，因彩色打印机慢，我设置好自动打印后就上班去了。当时他们就打电话向他们的上级汇报，见我不在家，也没给儿媳说什么，他们一会儿就走了。儿媳急忙给我打电话，把发生的一切详细的告诉了我，并要我快点回去。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事，我想我得先冷静，冷静地清理一下头绪。第一，他们能到大法弟子的家里来是他们的缘分，也是他们的福分。第二，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还在无私无畏地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他们只有羡慕和敬仰的份儿。第三，如果是师父或正神来演化和考验我呢？看到大法弟子不在法上看问题，又躲又藏的，或者搬家，那不是笑话吗？想到此，我就坚定一念，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没有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当没有那回事儿。就这样，事情过去几年了，我也不知道那两个人是谁，是哪个居委会的。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人心越少，正念越强，越是站在法上，为他人着想，越能善解一切。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磨难，不包括邪恶的迫害和过关，都是在成就我们。只要我们心在法上，转变观念，真正的放下人心，提高上来，那些关难什么都不是。有一次我到一个同修家去，看到他在发正念，就问他为什么11点就发正念。他说，我们几个人去看从监狱回家的某某同修，被那位同修的儿子拍了照，我发正念阻止他儿子作恶。我与他交流说，我们发正念是清除另外空间操纵他儿子做坏事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清除的是邪恶对他的毒害，真正目的是要保护他儿子纯真善良的本性，保护众生的安全。如果第一念想到的是别人，那我们就在向无私无我这个层次迈进，邪恶就会解体，众生就能得救。交流后，他很认同。近一年来，我感觉自己提高很快，在法理上不断有新的认识，新的突破。有时只要改变一下观念就行了，甚至在某些方面，只要认识到了，师尊就把我们提上去了，越修越感到修炼的美妙。我经常想， 师父为什么把我们叫成学员、弟子、大法弟子、大法利子？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常人到学员，到未来的觉者，是一个实修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洗净、不断纯净、不断进化的过程，更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的过程。只要我们时刻融于法中，做好三件事，师父就给我们最好的一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显示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5日。每当我读转法轮第六讲显示心理时，心里总是很苦，我知道自己的显示心很重，总是改不掉。每次我说完话，我都要用心琢磨，认真想想我说出的话的目的，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每次我都很沮丧，因为我的话明里暗里都是在显示自己。例如有人说我的衣服很好看，我会很自豪地说，这是儿子给买的，花多少钱，在哪个名店买的，什么品牌，话里话外显示儿子孝顺，衣服多么贵，是名牌。有同修有病业了，我会把我自己如何在病业中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怎么好的等说出来，目的是显示自己法学得好、悟性好、正念足。有同修说给一个人讲真相，那人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怎么也不信。我会插话说，我遇到这种人，我是怎么说的，怎么给他说通的，目的是显示我有文化、有知识、会说话。有人夸我会电脑，我马上会说，我在单位就是用电脑工作，我是最早期学电脑的，从二进制开始学的，目的是显示自己，我在单位是干什么的，不是普通工人，我学电脑有多么早。有人说我法读得好，我会美滋滋地说，我在单位是经常发言讲话的，锻炼出来了，显示自己有能力。有人夸我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好，我会很自豪地说，我是第二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写作水平能没有吗？我学过美术，在学校、在单位都是搞宣传工作，写字当然不会差。我说出的每句话都带有显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已经形成自然了，可能是不自觉的，他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怎么办？我开始注意自己说话，要说话前先想一想，这句话有没有显示心。有一天我在学法组学完法出来，我的左脚脖子很疼，走路一瘸一拐，我很迷惑，这脚没崴没碰的怎么就疼呢？我一边一瘸一拐地走，一边想我这一上午说的话。突然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有同修说，谁谁自己能上明慧网了，会打印资料了。我得意地说，是我教的，这个同修没文化，怎么怎么教，教得多么费劲。哎呀，这不是显示自己吗？哎，师父，我错了，我跺了一下脚，很懊悔，可这脚不疼了。我拖着这只左脚一瘸一拐走了40分钟，突然不疼了，脚好了。啊，脚疼是假象，目的是让我找出显示心，我高兴极了。一天我牙床很疼，我想是不是里边假牙磨的，让牙医给我修一修假牙吧。 不行，假牙越修越松，我忍了一星期也没好，反而疼得更厉害，漱口都疼得不行，不敢张嘴了。不修假牙疼，修假牙越修越不好，怎么办呢？我突然想，我这不是人的想法吗？我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不站在法上看问题，找自己？是自己哪儿没做好，没修口？想到一天丈夫对我吼，你怎么这么自私？师父这么教你的吗？我马上说，老师教你上清华，你上了吗？丈夫立刻眼直了，张大嘴巴，呆若木鸡。我心里想，就你那点水平，还能斗过我吗？我没把自己当修炼人，不找自己哪儿没做好，而是盛气凌人，和他争斗，还把这事儿和同修说，显示自己是强者。这一找，吓一跳，不但找到了显示心，还找出了争斗心。疼了一星期的牙床瞬间不疼了，好了，太奇妙了，太神奇了。忽然我悟到，不管身体出现什么异样，那都是好事，是警示自己要向内找了，要提高心性了，要长功了，要上层次了。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